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凯夜谈，我是大凯。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、匪夷所思的奇遇，或者您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，你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，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、年龄以及性别。咱们的投稿邮箱是1314-7838@qq.com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这位投稿的朋友他都经历了些什么。这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大凯你好，我的网名叫做黑犬，你叫我小黑就可以了，我是男性，今年18岁。我非常喜欢听你的故事，每次听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今天我要投稿的故事是我的跟我朋友的亲身经历，以及这个故事连带出来的另外两个灵异事件，总共是3个故事。先说第一个吧。我从小没有经历过什么灵异事件，之前呢也不怎么相信这方面的事儿，这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。这个事情发生在前年的万圣节过后，我跟我的朋友老刘有一次大半夜在家闲着无聊，寻思着找点乐子吧，刚好看到了万圣节戴过的面具，两个人脑子一转，就想到去公园拍恐怖照片这么个点子。说干就干，我们马上就行动了起来。我记得当时是凌晨2-3点钟的时候，因为我父母睡得都比较晚，我只能等他们睡着了之后偷偷溜出去。公园离我家比较远，大概有10几公里的样子，我们是骑着电动车过去的。那是一个位于郊区还没有完全修建好的公园，平时人烟稀少，别说现在凌晨了，就是大白天也没什么人。我们骑着车不久就来到了公园，在公园附近转了转，找到了一个施工危险请勿靠近的牌子，我们觉得这个背景配上我们的面具足够吓人，于是就决定在这儿拍照。可是拍完照片之后，我们两个才慢慢发觉不对劲儿啊！现在是6月份的夏天，怎么会那么冷呢？再看看周围黑漆漆的，我们就越来越害怕，决定还是赶紧回家吧。还在公园骑行的时候，我朋友就不停地叫我快点骑，并且他神色十分慌张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能跟着加速。当车子骑出公园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减速了。我问他，你干什么呀？催这么快干嘛？然后他告诉我，他从后视镜看我的时候，看到我们两个人后头跟着一团白色的东西。当时天太黑了，具体是什么也没看清。不过我们当时心比较大，想了想可能是天黑了看走眼了，说不定啊，就没放心上回家了。回到家之后，想起了在公园拍的照片，拿出来一看，在一张我朋友戴面具的自拍照后头，出现了一张惨白的男人脸，黑洞洞的眼睛，张大了嘴巴，这嘴里头也是黑洞洞的，就像深渊一样，特别吓人。我们两个吓得呀，当时就把照片给删了。第二天，我朋友要把一些旧书和家里一些不要的纸皮拿去卖掉，我们就一起往车上搬，然后骑车载过去卖。卖完之后决定去我朋友家玩一天，顺便住一晚上。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较铁，经常互相去对方家住。进到他家小区里面的时候，走在一个广场上，非常奇怪，现在是下午，按道理来说会有很多人，可是这个广场上却一个人也没有。那会儿我们俩都戴着蓝牙耳机听音乐，可突然呢，两个人的耳机同时暂停了。我们一起取下耳机看看怎么回事，这个时候背后传来一阵口哨声，这个口哨声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旋律。回头查看的时候，背后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声音也消失了。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听错了，就回过头继续往他家的方向走。 可是背后的那个吹口哨声又开始吹了。这次我内心就有点发毛了，我问我朋友，喂，你有没有听到咱们刚刚背后是不是有个男人吹口哨的声音啊？他告诉我他也听到了。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头去看，还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口哨声也随着我们回头的这个动作戛然而止。当我们再次把头转过来的时候，背后还是传来了诡异的口哨声。这次把我们俩吓得赶紧跑回家中，那天就没有再出门了。而那天晚上是在他家睡的，凌晨的时候我听到我朋友电话响了，没管，当时太困了，迷迷糊糊的就继续睡。后来睡到7点多我起床，因为我不喜欢睡他的床，感觉太热了。那天我是睡地上的，他睡在床上。我起来的时候发现我朋友瞪着眼睛在看我，我就问他怎么了，你看我干啥呀？他说他凌晨5点多钟的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，他随便应付了两句就挂掉了，非常困，准备接着睡。而这个时候他看见本来躺在地上的我突然坐起来，指着墙角说了一句话，说老刘，他在那儿。说完我就接着躺下睡了。而他呢，朝我指着的方向看过去，突然惊醒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微弱的光芒，他看见那个位置赫然站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，随后就消失不见了。直到我睡醒之前，他都没敢再闭眼睛。起床之后，我们骑车准备去吃个饭。突然在路上，我们两个很想抽烟，就靠边停车，点根烟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次这烟抽的呀，没感觉。于是我们就越抽越多，越抽越多，甚至还放肆到3根一起抽，还是啥感觉没有。并且不知道当时怎么了，不是把烟头丢地上，而是插在路边的土里，跟上香一样，3根整整齐齐。这烟很快就消耗完了，我们又骑上车准备找家烟酒店再买几包。一小会儿没抽，就感觉全身的像是有蚂蚁在爬，特别难受。我骑车在他前头，他在后头跟着，两个人都骑得非常快。骑车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失去了意识一样，就好像是身体自己在骑车，可脑子里压根就没有这个记忆那种。忽然我听见后面一阵急刹声，紧接着我朋友喊了一句，我也急忙回过身来刹车。我就问我朋友为什么喊我，他说他没有喊我。我又问他，你干嘛急刹车呀？他告诉我，他看见有一辆白色的大货车朝他撞了过来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我们走的是人行道，别说大货车了，小轿车开进来都费劲。我回过头来看到我车旁边停放的电动车只有一点点距离，要是刚刚没急刹车的话，我这会儿可能已经撞上了。而且以我当时的速度，如果撞上的话，我很可能会受伤。难道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了幻觉跟幻听吗？后来我们下车走路去不远的烟酒店买了烟，各自回去了。回到家，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每天早上都是被吓醒的。有一天早上我醒来，掀开被子打算起床，结果却看见我被子里头有一颗女人头，我吓得当时就从床上跳起来了。可是再一回头看床上，只有我的被子，哪有什么人头啊。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天，我的父母看我脸色苍白，问我怎么了。我因为害怕就把事情如实说了。因为我爸妈呢比较相信玄学，所以第二天我爸就带我回了老家，去了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神婆那儿帮我看看。我们这边管会看这方面事情的人叫神婆或者先生。回到老家，我们就去找了神婆。神婆点了几根香，然后请神上身。具体还有什么仪式我忘了，因为当时呢我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没有力气。后来神婆告诉我们， 是我家供奉的将军像出了问题。而他所说的这个将军是我的太爷爷，当年打仗死了之后，说是天上让他当将军，但是因为是被人活生生打死的，所以身上很脏，所以我老家正堂所供奉的观音菩萨跟土地公不让他进门，所以他就闹。这个将军还说了，让我们给他准备新衣服还有轿子之类的，弄好了就可以保佑我们家代代平安。最后忙前忙后算是弄好了，后来呢，我也逐渐恢复了精神，慢慢好转了。那接下来啊，我就给大家讲述第二个故事吧，同样也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有一天晚上刚回到家，我跟我朋友老刘坐在椅子上打游戏，然后他接到了个电话，是我们一个兄弟打过来的。他说他晚上没回家，找了间酒店住下了，让我们过去陪陪他，顺便呢他请我们吃个烧鸡啥的。本来我跟老刘刚回家很累了，但是抵挡不住烧鸡的诱惑，最终还是去了。他房间在四楼走廊左手边倒数第二间房，电梯出来正对着的那个就是。我们找到朋友之后，就坐房间里头一起吃烧鸡喝啤酒，一边吃一边聊天。这聊着聊着呢，我们就聊到了灵异事件。我跟老刘就给那哥们儿讲述了我们在公园发生的事儿。可刚聊到一半，忽然听见房间浴室里面的花洒打开了，那水流冲击地面的声音特别清晰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问，你们谁没关花洒呀？老刘说，总共就咱们三个都在这坐着，谁去开什么花洒呀？我想了想说，哦，可能是漏水了，老刘啊，你去关一下吧。说完，老刘起身就去浴室关花洒了。可是当他刚走到浴室门口的时候，水声就停了。老刘进去看了一下，出来说，这花洒是关着的，而且地板还是干的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我头皮嗡的一声就炸了。那刚刚的水声是从哪来的？我们三个人都听到了，不会有错。而这个地方呢，是属于商务酒店，隔音效果做得都挺好，不可能是别的房间传过来的动静。老刘让我们别当回事，可是没过一会儿，浴室里又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。这下子我坐不住了，我跟老刘一起去厕所看个究竟。可是刚到浴室门口，水声又停住了，花洒没有漏水，更没有打开，地面也是干的。可能当时那会儿啊，酒劲壮胆，没管那么多，我们就继续喝我们的。回到座位上，我们那个朋友照了照身后的镜子，然后对我们说，你们从这个镜子看床头那儿的一幅画像，哎，像不像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呢？我先说一下啊，这个镜子在床尾的右后方，是可以照到床的。我跟老刘看了看镜子，还真的挺像一个侧着身子穿红衣服披头散发的女人。可是当转过头来正对这幅画去看的时候，又什么都看不出来了，因为这画风啊太抽象了，我们也看不出来画的是什么。这幅画的旁边还有一个画框，不过没有挂画。我们就在这想啊，原本应该是挂了一幅画的，可为啥后头又撤了呢？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过后，发现这鞋柜里的鞋自己换了个方向，原本是鞋尖朝墙，现在变成鞋跟朝墙了。我们去把鞋子换方向的时候，听到了敲门声，鞋柜就在门边，所以不会听错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先看了看猫眼，看出去只能看到对面的电梯门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们轮流看猫眼，确认没人之后都吓得睡不着觉了。第二天早上赶紧让酒店换了房间。后来查阅过那个酒店的新闻资料，发现那天晚上我们所在的那一层曾经死过一个女的，是被人用刀给捅死的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三个故事吧。 有一次我们去接老刘的妹妹放学，他妹妹是个初中生，咱们这儿暂且称呼她为小怀。那天放学接到小怀之后，我们就带她出去转了转，逛逛街什么的。后来呢，小怀从老刘口中得知我们在公园经历的灵异事件，他非要去那个公园看看。无奈我们只能答应他晚上八九点钟带他偷偷的去，就先送他回家吃饭了。八点多钟我们载着小怀出发了，又重新去到了那个郊区公园，带着他骑车转了一会儿，也没发生任何古怪的事儿。我们就寻思着随便逛一逛就得了。带着老刘的妹妹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建筑旁，远远看过去像是一个博物馆，旁边都是一些很大的水管连接着博物馆底下。出于好奇，我们决定进去看看。可是走近了才发现这根本进不去，因为它的下面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大门口，而是一个像是桥洞一样的地方。这个时候里面突然传来了一个中年女人说话的声音，而且带有阵阵回音，但具体说的是什么真听不清。我还在想啊，这底下难道是一个地下车库吗？我跟老刘打开了手机自带的手电筒往里头照了照，映入眼帘的是水泥墙面跟几根排水管，往下一照特别深呢。又看了看，发现这哪里是什么地下车库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排水池。可是刚才那个女人的说话声是从哪来的呀？这里头不可能有人呢。于是越想越不对劲。这个时候妹妹已经被吓傻了，傻愣愣地站在那儿。我们拉起妹妹就跑，骑上车回家了。也正是从这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敢晚上去那个公园了。好了，咱们本期打开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这位叫做小黑的投稿的朋友，谢谢。这位朋友说的第一个事儿，公园鬼事啊，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题目，起得还挺好，让我想到了挺作的啊。很多时候啊，咱们年龄小，可能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你想想带着那鬼面具，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无人的公园啊去拍照。这个拍照啊，咱们以前在大开夜谈当中无数次提及，这个在深夜的时候你尽量别这么干，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区域，你比方说哪一片有这殡仪馆呢，有墓地呀什么的，那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说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在深夜的时候给人家拍照啊，这就是那种废弃的公园呐，这个哪个哪个这个的，最好是不要，容易拍到好兄弟，并且他就拍到了。不过真的很遗憾啊，咱们这个叫小黑的朋友，他当时把这个照片删了，咱们呢是无缘目睹了啊，这个是遗憾啊。不过想想也不遗憾，咱看这个干啥呀，是吧？知道这个事儿就行啊，不能深更半夜出去乱拍去，尤其是还戴着一面具装神弄鬼，这更不合适。还有第二个事儿，就这哥仨呢在酒店里在那喝酒吃饭，突然听到这个花洒自动开启的声音，还看到这个鞋柜里的鞋啊，鞋尖冲墙变成了鞋跟冲墙，这个就有点怪异了啊。但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，是否是灵异事件呢，最后啊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这个楼层曾经死过一个女的，被人用刀捅死的。但照大凯来理解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吧，不太可能像是这个灵异事件。为什么呢？鞋子这个鞋尖跟鞋跟这怎么回事，有可能记错了。再就是这个酒店有时候它隔音做得很好，但上下不一定做得怎么样啊，有可能楼上这个洗澡的时候啊，这个水流冲击地面的动静在楼下就显得比较清晰啊，也是有这可能的。这个呢给我的感觉灵异的可能性不大。还有第三个故事，这第三个故事说的就是还是去到那个拍照遇鬼的那个小公园了。你看，找到一个地方很像博物馆，进去之后发现里边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蓄水设备。在这儿再给大家说一句，有很多废弃的建筑，还有一些废弃的这种楼啊，那废弃的地方大家尽量是不要去的。那种地方往往它有颓败之气，会是一个阴气滋生之所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尽量不要接触这种地方为最好。 尤其是这种大型的这种封闭式的蓄水池，你想想里头有水啊，阳光也照射不到，它聚阴呢，相信为上啊。好了，咱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您也想像这位投稿的朋友一样跟大凯诉说您的经历的话呢，请记住以下三种投稿方式。第一，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发送聊天信息给我。第二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一群18682688，把你想说的一口气发送给群主，也就是打开我就可以了。还有第三种咱们最常用的投稿方式，把你想说的发送到邮箱13147838@qq.com 即可，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。